希伯来书哈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乃是在苦难中学了顺从，以至于达到完全。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源头，我靠他那个得胜，是因为他已经达到完全的地步，因为他是过来的，他走过这条路，他得胜了。虽然圣经说哈，他在肉身中啊，也跟我们一样的软弱嘛，也是凡事受过试探啊，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得胜了。他怎么得胜呢？靠父神得胜，靠圣灵得胜，父神在他的里面，神的道在他的里面，他得胜。所以，我们今天啊、要得胜呢，我必须靠着他。我们怎么靠他？他今天已经升天了，复活坐在父神的右边了，我们怎么去靠他？感谢主，他差遣圣灵。这就是他说，这就是我必在，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在来。下面你读着说，我来了，我与你同在，我要住在你的里面，我要向你显现，我要跟我的父王和你们同住。所以今天神离开我们不远，他就在我们的里面，他要我们明白，他要靠他得胜，他要我们呢能够活出他的道来，好让他的道在我们的肉身上也成为真的肉身，道成肉身的这个原则，你知道吗？当我们这样活出来的时候，神有没有得荣耀？当然得荣耀。别人看了以后，哎呀，这个信耶稣的人不一样，我就很愿意向他，你看他怎么能做到。我们要记得圣灵来的目的，圣灵来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与主能够联合，叫我们能够住在他里面，他也可以住在我们。可是这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必须这样的来成长。所谓灵命的长进，灵命的进程就是这样，与主能有更深的连接，我们更深进到主里，更深进到他的话里，更深的能够活在他的同在里面，好叫我们真的行事为人哈、日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呢、都知道神与我们同在，都知道神帮助我。阿门。我们要培养这样一个生活，就是内在生活，我是这样的来培养内在生活。那具体的来说呢，就是我们每天都应该有时间来等候，安静等候神。千万不要说，哎呦，我太忙哈、我忙着，我没有时间呢、我没有时间来等候神，对吧？不这么说，除非你有特殊的事情，比如啊，你办特会的时候，有一个礼拜的特会，那个时候时间可能你会觉得不够用哈、但是无论如何，你还是要早上起来也有一点安静，因为你在忙碌的时候，你需要的能力更大。你需要个聪明智慧，你需要与人接触相处，你需要有更大的忍耐，所以呢你更需要来安静等候，知道吗？我们很容易很容易把这个安静等候神这个事情就因为他忙嘛，我实在是忙了，就他现在就过去了。可是你要知道，安静等候神是重新得力的秘诀。以赛亚书40章最后一节就是说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但是在那之前他有讲啊，他说即使少年人呢也会疲倦的，年轻力壮的也会疲倦的，他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你等候的多，你得力的多；你等候的少，就得力的少；你不等候，怎么就得不着那力？ 得不到的能力的，那有一天呢就会放开。所以不要放松，在等候神之间不要放松。因为在美国我有看到很多啊，有不能说很多，但是也不少，就是神很重用的人，结果他们的事工啊也发展了很大，有一天忽然跌倒，那是什么？那是因为没有继续的等。你也不能说我这一段时候等候，然后过一段时候就会不等候。对，那个你不等候的时候，你就是你容易软弱、容易跌倒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不是依靠自己，我们是依靠耶和华，靠的神而得的神。那个，十四章，这个，这一段，还有一点呢，哈，就是二十一节我们没有提到的。二十一节呢，那里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你看，我们爱主，在主耶稣看来啊，在主耶稣看来，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就是有了他的命令，有遵守的，这才是爱主。简单的说来哈，主耶稣看我们是不是爱他，是看我们是不是顺服他，顺服圣灵的感动，还有顺服他的教导，他的教训。他说如果我们是爱他的，我们一定会顺服，遵守他的道，遵守他的命。那我们所得到的是什么？所得到的是什么？哦，你要看看，你要会打算盘的话，你觉得多么划得来啊。你看他说我爱他，父也爱他，你看，然后怎么样？哦，他还要向我们显现。哇，你看，你这个顺服有时候当然不容易，有时候顺服啊是很不容易啊，有时候我们的顺服真的需要付代价，有时候我们的顺服需要真的向自己死，向自己死。可是你要知道，你得着的，你得着的多么值得。是主耶稣爱父神也爱你啊，并且呢要向你显现。主怎么向我们显现？你们中间有没有人呢有没有这个经历，主向你显现的经历？于老师那一位姐妹啊，我知道于老师他应该是他会教你啊，我听听这位姐妹说啊，他所认为的主的显现是什么？你说一说，主怎么向你显现？
是在礼拜天的早上三点多钟，主把我叫起来，等到五点多钟的时候，我接上一片，我就感受到了主的那种爱，然后融入在我的里面，无比的享受，特别的美，特别的好。然后听到了第礼拜一的时候，然后我又感受到了主的那种爱，就是用那个全宇宙来比如比那个神的爱，都感觉到有点太小了，主的爱太大了。就是这两天主就向我显现了，我就看到了，那天我就被主带到天堂的时候，特别的高兴，就是一直在讲那个真好真好，我就不想回来了，我感觉到太好了，我光讲那个好就讲了就40多分钟的样子，就是讲一句真好真好真好，一直在讲真好。
就是主的确，可以说也差不多也经历到一点。那个彼得在那个变相山上，记得吧？主耶稣显现的时候，他也说真好了。他有没有说了40分钟？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不想走。你也是那个同样的
心。不走，我就不愿意走。
讲
了好的，我不愿意走。
那么
太好了，感觉好像
跟你比，好的。这是主的显现的一种，这可能，可能因为你在 某一件事上或者某一些事上很不容易顺服的，你顺服，所以就这样想一些。或者在平常你很不容易的环境当中，你不愿意的，可是主要你这样做，你就顺服了，这也是很可能主就是这样的来回报你，因为他的话说，你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我就会向你显现。那显现当然他带来的就是爱，带来的就是爱，这是一种主的显现。如果你要是圣经熟的话，特别耶稣复活以后他的显现，你要记得他第一个显现的是谁，莫大拉的玛利亚。莫大拉的玛利亚在肉身里面是不是认识耶稣？不认识的。主耶稣向他显现他不认识了，他以为他是园丁。为什么？因为主复活以后他向我们的显现是不是他在肉身的人？那只等到主耶稣喊玛利亚的时候，用玛利亚能够听得懂他的声音的时候，他才知道是耶稣。还有主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啊，彼得不是跟其他六个门徒回去打鱼的吗？有一天早上啊，主就向他们显现啊，他们认识不认识？不认识。为什么？因为耶稣复活以后又是一种形象这样的显现。有一个人认识，约翰。约翰怎么认识的？为什么他认识？约翰跟主的关系特别近，他最容易体会到摸到耶稣的心，就知道耶稣。约翰是有名的哈，就是在他是靠近耶稣胸怀的。那我们要是跟主的关系哈亲密的话，我们很容易就知道这是主的声音，这是主说的。其实是主借着别人说的，或者借着环境说的，可能不知道这是主在向我们说话。如果我们跟主的关系近的话，这里就是讲到听如何听主的声音啊，我们会不会听主的声音，我们听到清楚到什么程度，这完全跟我们与主的关系的那个密度有关系，亲密度有关系。因此我们透过这个等候，不断的等候神，花时间单独的跟神在一起亲近他，也是这样来培养我们和主的那个亲密亲密的关系。这是主显现的一种。还有主耶稣复活以后向两个门徒往以马忤寺去的那两个门徒显现的时候，这两个门徒当然他在耶路撒冷他们是门徒嘛，耶稣当然认识在肉身里面的拉撒勒人耶稣，是不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啊，向他们显现，跟他们一起走路，跟他们讲解圣经啊，他不认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耶稣复活以后他显现的形象不一样。他们只有一个感觉，什么感觉？心里火热，心里火热。后来走到一个地方，天晚了，他们就留耶稣下来跟他们一起吃饭啊。那就在吃饭的时候，耶稣啊就出现了，那个饼就递给他们了，他们认出耶稣来了。忽然耶稣不见了，就是不见了。为什么耶稣不见了？跟他们在一路上走都与他们同在，为什么耶稣忽然不见了？因为耶稣不要我们用外面的眼睛来看他，他要我们相信他是复活的主，他是住在我们里面。好像那个保罗哈，他说我现在不再凭外貌来认基督了。以前他是认为这个拉撒勒人，拉撒勒出什么好的呢？ 生产的气氛。他说现在呢，我不再凭外貌，我乃是在灵里面我来认识耶稣基督，灵里面他们知道这一位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奥秘，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藏在他们。这个时候他才知道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这个以前他凭外貌而轻看不相信那个情形。那特别有一个地方讲到主耶稣复活以后，他那个显现的形象都不一样。我们讲这些当然也必须要有圣经的根据哈，那就是马可福音十六章，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二节。好，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也是不信。这里注意哈，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耶稣复活以后他显现的形象就不一样了。那圣灵来了以后，圣灵来了以后，他的显现更不一样，他是在圣灵里面向我们显现。他向我们显现的时候，要知道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我们要认识。刚才我们有提到哈，他们心里火热，记得吗？每次你聚会的时候，或者你个人读经祷告的时候，你心里面呢，那是火热，心里面那个爱，被主在眺望，记得，那就是耶稣的显现。
好的。
那么，刚才姐妹说的那个是更清楚，更清楚。你就是觉得主的爱，你就觉得那好，那也是一种显现。
嗯。
还有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啊，你读圣经的时候，平常你读啊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你当你读到或者某一天早上你读到某一个地方啊，那里面很有感触，这个就是那个心灵火热的原则，是耶稣向你显现。尤其你感动，非常感动，你觉得这个字啊好像有话都是对你说的，这个字啊突然变大了，你感动的甚至你会流泪，你读经的时候，那是耶稣的显现。我们在聚会当中啊，有的时候我们那个火热就是哈利路亚起来，要感谢，要赞美，要歌唱，越唱越喜乐，那什么，那是主的显现。也有的时候我们在安静的时候，那个平静啊，说不出来的那个平静，那个安静啊，让你感觉到神就在那里，你什么都不想动，甚至连那个音乐你都不要，要把它关掉。这是什么？耶稣的心。我们要会认识耶稣。那有的人当然他说他看着耶稣的心，说耶稣穿了白衣服啊，很长的衣服落到脚，然后就这样显现，这个对他没什么影响。那你看着他穿白衣服，那你怎么样呢？你有没有火热起来爱主？你有没有感觉他是复活的时候，他活在你的里面，改变你的生命，或者怎样怎样？那个也可能我们不敢说他不是，因为真的。真的主他是随着他自己的，他是随己意行做万事的主，他要向他的门徒们显现，向那些爱他的人显现，他会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可是起码我们得像这种普通的我们要认识，这就是主的道。有的时候啊，我在讲道的时候啊，我很清楚知道说这是主在这里说，不是我在这里说。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话不是我的话，不是我想出来的，都是临时 说出来的，我越说我越有力量，我越说里面我越火热，这火热就是有力量的意思，我知道这是主写信，而且那个听这个呢，他们也感觉到好像都是对他们说的，也是主的写信，这是主向他们写的。这就是啊，圣经说他是行走在七个经人的中间的人子，这个意思。因此我们每一次的聚会都应该有主的同在，每一次我们来亲近主的时候都应该感受到他的同在，即使我们没有感觉我们也要相信，你如果信你就会有感觉。而且圣经的教导很清楚哈，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说，凡来到神面前什么必须信有神，必须信，我们来聚会必须信主在我们中间。你们也许有的人来不同的地方哈，你们在你们是也许是牧会的，是带领聚会的，要记得主每一次你聚会的时候主有在你的中间，而你的责任呢就是要告诉大家主在这里，耶稣在这里，你很快的就这样把人呢引进神的同在里面，那就是进入了那个聚会的真实的意义跟内容，主在这里，大家的注意力哈都应该是注意在耶稣的身上。那要那另外呢，就是要知道圣灵在这里，圣灵住在这里，我们只有在圣灵里面，我们才能够处往当中。因为主耶稣他说，神就是灵，所以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那个翻译的还不够，必须要在灵里面，必须在灵里面，真实里面来拜他。为什么当初的教会啊，那些信徒他们天天聚会？为什么？因为他们天天要来享受主的同在，天天谁不愿意天天活在主的同在里头？是吧？因为他们简单，那个初期教会就是当时的耶稣的门徒使徒们都还在啊，带领他们啊，很简单，就是那样活在主的同在。我告诉你，我自从哈领受了圣灵到现在40多年哈，我每一次聚会我都享受，不管人多人少，我每一次聚会我都享受。为什么？因为主在我们当中。阿门，这是真实的。主有没有在我们中间？有，赞美主，哈利路亚！一起来感谢他，他这样的用同在。哦，我们要歌唱，我们要赞美，要感谢，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耶稣，哈利路亚，主哥！哦，耶稣，赞美。要感谢他，要为这个欢喜，要为这个歌唱，要为这个来赞美，加给我们，让主的同在更丰富，让我们经过这一次的聚会以后啊，主的同在更多了，让我们带回去的乃是主那个丰富的同在，丰富的同住。我认识一个过那段生活的一个老姐妹，一个西教士，她说她通常她的脑子很单纯，她说她不能同时想两件事，她就是那么简单，她是那么一件一件的想。但是他说有一件事他学会了，也同时做两件。什么事呢？就是当他与人谈话的时候，他同时也跟神谈话。这 这个我们过内在生活的人特别要学这个功课。当你跟人谈话的时候，你同时哈也是要跟神说话。那我呢也是在学这个功课。我常常在电话里有人打电话来问问题的时候，有一个难题，那我就一面听，我一面呢就问神，我就问神，神我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回答，圣灵给他教导我，圣灵给他教导我。那我也学，有时候跟人说话的时候我也在留意，我要留意我说的话对不对。有时候圣灵好在里面就会提醒我们，当我们说的话不对的时候，他就会让我们有感觉，就感觉说哎呀这个话不妥，或者说圣灵让我感觉到这个话太重了，说得太重。圣灵会教导我们这个恩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内在的生命。真的像约翰所说的，我们看那个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还没有机会的看。要知道哈，约翰他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他对于主耶稣在这方面的教训他都领受了，而且都详细的写在他的福音书还有他的书信里面。这也是约翰福音啊跟其他三本福音书啊显著不同的一个地方。其他的福音书就很少提到，几乎没有说要住在主里面，但是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他讲到他住在主里面，主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就住在你们里面，这样你们就多结果子。二十七节一起来读，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没有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个恩膏就是圣灵。那为什么约翰他在这里他不用圣灵而他用恩膏？这个中文的圣经那个恩旁边呢有点点点，我们凡是读到旁边有点点点的意思，就是在原文里头没有，就是膏油或者膏抹，你们从主所受的膏抹。为什么他在这里他不说圣灵？恩膏就是表示是神把圣灵赐给我们，这是一种恩典。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那里讲到神把圣灵赐给我们的，他就是特别讲到恩赐，就是这是神的恩典赐给我们。好，你翻一翻以后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里所说的恩赐跟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所说的恩赐是不一样的。那个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啊，应该是第十章，第十章这里记得是彼得到哥林流家里面，哥林流是个外邦人，彼得到哥林流家里去讲道的时候，圣灵呢就降下来， 四十四节他说，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他传讲耶稣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后隔离就是犹太人啊，受了隔离的犹太人和彼得同来的信徒，看见圣灵的恩赐，注意在这里哈，啊，不是讲这个说方言、说语言和那些恩赐，不是他们。他们看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他们就都很稀奇，因为今天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他们就知道了，就是圣灵的恩赐。为什么在这里他用圣灵的恩赐，就是这里的恩赐就是神赐予的意思，神给的，神白白的给的。其实神把圣灵给我们呢，都是一种恩赐，是白白的这样给我们。这个恩赐更是跟哥林多前书第二十二章啊所说的恩赐不一样。你看一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四节一直到十一节，这里是讲到圣灵的恩赐，就是圣灵所赐给你的那个超然的能力，或者说是超然的一种本能，是你原来所没有的。所以第四节他说恩赐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然后他下面就讲到哈，第八节说，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有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个人蒙这位圣灵赐给他有信心，信心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是一种超然的信心。我们自己本身所有的信心呢，是需要不断的增长的，那个是长出来的信心，特别在各样艰难环境中、危险中、危机当中，我们不得不相信神。经过一次的危机，我们的信心就增加了一点，然后再经过遇到考验的时候，又继续的相信神。经过考验后，信心又增加后，那也是我们一个我们的灵命信心的一个增长。这个信心是神所特别赐给你的，譬如说神让你相信你手按病人的病就好了，你有这个信心是神所赐的，你真的一按手了你的病就好了。那么还有那个医病的恩赐，还有行医的什么这些圣灵的恩赐那我们现在不是注重这个圣灵的恩赐，乃是注重神把圣灵赐给我们。我们再回到约翰一书第二章，刚才我们所读过的二十七节，要记得哈，神把圣灵的恩赐赐给我们，这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所说的，就神把圣灵白白的赐给我们，把他的灵白白的赐给我们，不是我们配的，我本来就不配，我们是一个罪人。也可以说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没有一样是我们配得的，所以叫做恩典或者是恩赐，是白白的给我们的。在约翰一书第二章这里，约翰他没有直接用圣灵，他用恩膏或者是膏抹。膏抹或者在圣经里面有的酒代表圣灵，火来代表圣灵，水也用来代表圣灵。那么特别在旧约的时候在圣殿还有神吩咐摩西造会幕的时候，那个里面各样的器具都要抹油的，高油的，那就是 代表圣灵的意思，那个抹上油那就成圣了。你要知道圣灵来啊，当然是把主的同在带来啊，把主的内住带来。要知道啊，更重要的在我们信徒的身上，那是使我们成圣。我们有了圣灵，并且顺从圣灵，我们如果是一不断的接受圣灵的教训，就是这个恩膏的教训，那我们会越来越圣洁，我们越来就成圣了，成圣了。因为圣灵来就是要帮助我们成圣，这样。这个恩膏或者是膏抹，特别是指着圣灵的运作，圣灵啊，比如他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启示我们、光照我们，这都是圣恩膏的圣灵的运作，圣灵感动运作。约翰在这里所说的恩膏，特别是哈内在的恩膏，我们有时候特别在特会里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圣灵啊外在的运作，那可以说是外在的恩膏。当圣灵运行运作的时候，就会有事情发生，就会有事情发生啊。有时候有的话出来有圣灵的膏抹，这个话呢就能够影响那些听的人，或者当时啊会叫听的人啊苏醒了，得着释放了，得着医治了啊，或者是有种种的他的领受，这都是说到那个圣灵的恩膏。所有啊医治的工作也是圣灵的恩膏，圣灵的运作。所以有的人呢就称作是医治的恩膏，医治的恩膏，或者安慰的恩膏，释放的恩膏，这样。这个这都是指着圣灵的运作，当圣灵做工的时候，这不是恩膏的意思，这是不同的，这是两个不同的说法。我稍微有一点解释哈，当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改正我们、教训我们、光照我们、责备我们的时候，这就是圣灵的恩膏，知道吗？这就是恩膏的恩膏，约翰所说的这个恩膏的教训，或者恩膏的责备、恩膏的光照，这就是指着圣灵来说的。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所领受的圣灵，就是从主所受的恩膏，他的意思也可以说，这个圣灵是我们从主那里领受的，因为是主的灵，然后他在我们里面呢，这样运作，在教训我们的时候呢，就是主在教训我们。我早上有说过，说主耶稣告诉我们，神是个灵，神就是灵，使徒保罗他也讲，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他的意思就是说，当圣灵在哪里运作的时候，这个恩膏在运行的时候呢，人就得到释放，人就得到医治。这个自由啊，是包括医治、释放，最主要的是医治、释放，或者人的灵被提升，这都是包括在得自由、得以自由的这句话的意思的里面。约翰在这里呢讲到这个恩膏在我们的里面，要注意哈，他在凡事上会教训我们，凡事上，他说恩膏藏在你们里面，其实应该是说恩膏一直都在你们里面， 并不用人来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嗯啊，我们什么时候才到一个地步不需要人来教训我们呢？乃是我们不断地接受恩膏，就是在我们里面恩膏圣灵，圣灵的教导，圣灵的光照，圣灵的改正。刚才我也讲到，特别我们讲话，有的时候我们讲了不该讲的话，有时候我们说了伤害别人的话，我们有时候背后说人的坏话。你知道圣经啊告诉我们，背后说人呢是一个罪，知道哈，每一次我们在背后说人坏话的时候，要记得我们在犯罪，我们是舌头犯罪。大卫哈曾经这样祷告啊，他说，主啊，你要勒住我的舌头，免得他犯罪。基督徒犯罪，在思想上会犯罪，在舌头上会犯罪，不一定是在外面我们的行为上犯罪，那个是比较很明显。可是我们很少注意到说我们的舌头会犯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缺乏这个内住恩膏的教训，我们没有注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是恩膏，他是教训我们，他是训诲师啊。主耶稣啊讲到保惠师不只是训诲师，我昨天已经第一天我就解释过这个保惠师到底什么意思啊。圣灵来就好，是做我们的师父。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受了圣灵啊，就知道你就有个师父。主耶稣在肉身的时候，他在世界上啊，这些门徒啊是他的门徒，跟随耶稣的。今天的耶稣他不在肉身里头了，他在圣灵里面，所以他才说圣灵是我们的师父。那今天主耶稣还是我们的师父呢？不同的呢，就是以前当初他在肉身里面，现今他是在圣灵里面。你要知道，他还是我们的师父。我们还是他的门徒。主耶稣虽然肉身不在了，他的灵在这里，所以我们还可以做他的门徒。这个门徒中国人的领会哈，就是徒弟了，好像啊，孔子孟子他都有他的门徒啊，都是跟老师在学的啊。可是门徒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在原文里面，这个英文的很多英文字，它是从拉丁文或者说希腊文所演变而来啊。那这个比较我们比较容易，如果去查询它那个字源啊，它的字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门徒这两个字，在原文的里面。在原文的里面呢，就是如果用中文要翻的表达的比较大意呢，就是那个纪律，那个军队啊，军队里头都有纪律的，是不是？就是你的守纪律，你不能随便的啊。军队的纪律，规定你集中起来，你要非集中起来，要上操，要做什么，就是纪律啊。这个门徒啊，就是这个意思。门徒就是当然它是指着人来说的，如果是当作名词或者动词来的话，它是有受纪律、受约束、受管理的意思在里面。那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它有讲到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由这个纪律，这个但是中文的翻译哈，它不是叫纪律。你看一看加拉太书第五章， 加拉太书第五章里讲到那个圣灵所结的果子，二十二节找到了啊，读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耶和华必赏赐给他们的果子。节制，这个节制跟这个门徒或者门徒的动词呢，就是一个字。那在军队里都是纪律啊。我们平常说话的时候呢，平常我们讲到我们要或者受约束，或者节制，或者节制。嗯，恩高的教训常常在我们的里面。约束我们，训练我们，能够做一个有节制的人。他从哪里开始呢？从我们的思想，从我们的言语上这样的开始。这是一种内在生命的建造。当我们说话说的不对的时候，不该说的时候，那圣灵他就会告诉我，他教训我，他怎么教训我们呢？怎么教训？他让我们有感觉，他让我们呢说了以后，心里面呢就觉得不平安，很奇妙的，他就会让你觉得说，哎呀，我不该这样说，或者说呢，你生气了，发脾气了，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呢，什么话都说得出来，发了脾气以后，马上圣灵让你感觉到不对。你不该说那些话。我们如果这样啊，接受圣灵的这个教训，恩高的教训的话，到后来渐渐的，我们要因为不是说圣灵提醒一次啊，我们就马上就约束我们的舌头，不是的，这个舌头啊，很不容易约束的。这个圣经里面呢，关于那个舌头啊。有很多的教训，在箴言书里面，在书信里面，特别在雅各书啊，雅各书啊，整个第三章都是讲到那个舌头，那个舌头的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说这个舌头啊不容易勒得住啊，什么动物老虎狮子啊都啊被训练的好，是这个舌头很不容易管住，是不是？你们读过那个圣经哈，你们就知道的，要记得圣灵要管理我们，要使我们成圣的，你知道啊，第一步就是我们的舌头，就是我们的言语。我们如果要过内在生活，我们不能不注意我们的口舌，我们的言语所说的话。有时候我们说了不该说的话，有时候我们说了太多了，话多，话多呢，我们平常的反应就是啰嗦，是不是？说这个人啰嗦，啰里啰嗦的，圣灵都会提醒我们，因为圣经说他在凡事上教训，凡事上教训。那我这些年来就是也在就是学习这样跟随圣灵，解锁圣灵恩膏的教训啊。有的时候我在家里面啊，我跟师母说话，有时候我可能有一点急躁，我的话出来也不对了，话可能说了很重，太重，我就有感觉。那个就说他就让我觉得不舒服，这个不舒服的感觉什么时候才没有呢？就是等到我去跟他说对不起，我不该那样说，我说了以后我在里面就很舒服了，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就没有了。好的，是这样教训我，你知道恩高的教训，他不是说那个手机啊给你一拨，就是哎你不对啊，那个很容易就知道，是我们要注意这些地方，这些内在生命的感觉。我们如果过一个内在生活啊， 我们这个人的感觉哈、啊，会渐渐的越来越柔细，有一点不对，我们都能够感觉到。那个圣灵，圣经用格子格子来象征圣灵，一个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圣灵是非常柔和的，很细腻的。啊，那个格子你稍微动一下它就飞掉了。我们对圣灵也是这样，如果他一次提醒你，两次感动，三次感动，你都不顺，你都不理他，那个感觉哈、啊，那个感动以后会减轻的，到后来呢就没有那个感觉。如果我们啊没有恩膏在我们的里面教训我们，我们以后呢就会变得像一匹野马，乱奔乱跳乱说，我们都不知道。这不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他那里说的好，如果我们要是在凡事上接受恩膏的教训的话，我们就会住在主里面。约翰他特别说，小子们，你们要按照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他的意思，我们能够保持与主的那个连结，就是住在主里面啊，你就要在听恩膏的教训。而恩膏就是基督的灵，就是耶稣的灵，是很细腻的，是充满了爱，从来不伤害人的，就像耶稣那样的。这个恩膏在我们的里面，凡事上都教训我们。而且约翰他特别提到，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有时候我们会想，哎，我这样，我是不是心理作用啊？我这样感动，是不是心理作用？哎，这是你的头脑在那作用。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圣灵充满了怜悯和爱。我们也可以说哈，神他使我们里面能够有怜悯的心肠，有爱，都是从圣灵来的。而且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那里说到哈，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那约翰也说哈，神就是爱，这个爱怎么领导我们里面，还是透过圣灵，神的灵。所以圣灵是安慰的灵，是慈爱的灵，也是教训的灵，是圣洁的灵，是医治的灵，是释放我们的灵。我告诉你，圣灵就是整个方面，这是圣灵的丰满的意思，就是它是在各方面都是很丰富的。所以在启示录第四章就讲到，圣灵是神宝座前呢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七灵。这个七灵不是七个灵啊，我们所写的是一位神，一位主，一位灵。为什么他说七灵呢？就是说他是一个丰满的灵，七是完。